姐妹们大家好。借着两天的聚会，我相信我们越来越在主里面觉得熟悉了，也感觉到那股陌生的味道越来越消除了。今天在路上见到的姐妹，我们都会笑脸相迎，然后我们都会问好，真的好棒，谢谢你们。好，我们今天下午再有一次的聚会。我们今天到七点吗？一个小时哈，到六点半。啊，我看着办。好，我们开始以前有些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脚前来听你的话。当我们众姊妹500多人能够相聚在这个地方，从各方各地来，我们实在觉得感恩，因为我们看见了你的作为，看见了你在这个地方所带下的祝福。真的，不论各地在哪一个角落，你都为你的名是留下了一些人单单属于你的。当我们看到这么多至亲的亲属的姐妹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心中满了感谢跟赞美，因为我们渴慕你，因为我们渴慕姐妹们的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花了代价来到这里。我们要的就是主你向我们施恩，我们要的就是主你来恩待祝福我们，让我们全然得着你。所以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大大的浇灌下来，浇灌在讲的人身上，也浇灌在听的人身上，让我们同被一个灵感动，我们能够一起来朝见你，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能够一起来领受你要给我们上天下流的祝福。主啊，我们也在这里求你，求主耶稣基督显现在这个会场当中，求主你的显现出面膜为一切的作为。有许多的朋友或者是姐妹们，我们还受捆绑，我们还受缠累，主啊，我们都交在你的面前，那是魔鬼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求你来除灭他一切的作为，释放我们，得着我们，让我们余下的年日一生一世爱慕你，侍奉你，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女人。主啊，先祝福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祝福我们的家，好让我们从我们开始直到千代，我们和我们的家都侍奉你，都爱慕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到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快乐的女人，我们必须要有依靠，我们必须要能降服，否则我们就像夏娃一样，落在当年被撒旦魔鬼欺哄的灵里面，他失去了神给他一切的祝福，落到一个何等悲惨的境地。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的创造，看到夏娃当日所蒙的恩的一个情况，我们再进到第三章，他为着要抢夺神的地位、神的荣耀，他要像神一样，所以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自己要做事。可是当他吃下去的时候，他没有做到事，他却失去了神给他一切的祝福，他把他生命的源头，他把他祝福的源头全然的离开了，脱离了，他就到了一个井地。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夏娃的光景，原来那个那么爱慕他、那么宝贝他的亚当，却在神来伊甸园里面寻找他们的时候，神第一个问犯罪堕落的人说：人啊， 你在哪里。当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本位，失去了我们的本分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这生命的源头的时候，吃了这个果子，自己要做神，第一个代价的就是隔离。所以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果子以后，马上眼睛明亮，看出自己是赤身肉体，整个羞耻的感觉就从他们的生命中出来了。这是最近到人的生命中的时候所带给人的。本来人跟人之间夫妻相处，亚当跟夏娃是坦诚相见，没有羞耻的，神的荣光笼罩在他们的身上，像衣服一样遮蔽他们。可是当他们犯了罪以后，他们就开始想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做，用树叶做衣服来遮蔽自己的羞耻。这是今天人为什么要穿衣服的功能之一，遮盖自己的羞耻。但是叶子做的衣服不能遮盖人的羞耻，他们之间开始有了距离，有了间隔，不能二人成为一体。有猜疑，有拒绝，有弃绝。所以当神来找亚当问他说，你在哪里，为什么躲避我的面的时候，亚当却对神说，都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给我吃了那个果子。本来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他面对着夏娃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到了第三章，他说，都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一下子把夏娃紧紧地推离他的面，不再合一，是一个弃绝，是一个拒绝，是一个埋怨。在这样子的情况中，人落在一个何等悲惨的局面里面。我们看看夏娃的光景，她被咒诅，然后不但丈夫不爱她了，她的儿子互相残杀。做过母亲的人都知道，我们多渴望，多盼望我们所生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看见我们的儿女互相争吵，互相打架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的痛。夏娃却经历她两个孩子的自相残杀，多么悲的悲剧。而且你看到夏娃所有的尊荣，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尊贵，刹那之间全部都消失了。那整个的原因，失去平安，失去喜乐，失去荣耀，都是因为罪进到了我们的生命中。求神今天开我们的眼，姐妹们，我们关起门来，我们可以好好的在这段圣经里面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非常好，就像我当年嫁过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我结婚以后，因为家教的关系，我尽心尽力的要来帮助我的丈夫，要来改变我的丈夫，所以我觉得我简直就是尽心到一个地步，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认真的听，认真的纠正。他穿的每一样的衣服，言谈举止，我都要认真的看，认真的教。因为他从小没有妈，所以我要代替母亲的责任来重新教他。有一次他是在被我闹得气愤不得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比我妈还要严，还要可怕，你简直就是像三娘教子一样。可是我觉得我好委屈哦，我这么尽责的帮你，爱你，要为着让你能够成功，能够达成神的心意，我多么的尽责。 可是我却不知道，在我的骄傲里面，我觉得我的出身、我的背景、我的优秀，我各方面都觉得我比你棒，所以我来帮你，我来教你，你却这么的不受教。我一直都没有看见我心里面隐藏的罪性里面的骄傲跟自大，所以我觉得这个男人是要我辖制的，是要我管理的，是要我成就的，所以我就在他的身上定睛的指正他，教导他。每一次甚至连带聚会带完，我都会跟他讲说，你哪一句话没讲对，哪一个的口气不对，哪一个的方法不对。我觉得我简直就是太尽心尽力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已经到了美国了，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回转，可是这个习惯呢还是没有办法改。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早早就把饭菜都做好，然后呢我就不让他有任何烦心，下班以后回来赶快丰丰富富的吃完一顿饭，我们就一起到教会，因为他今天要来查经。所以呢我就挑了一个后面角落的地方，准备今天要非常尽心的尽上责任来帮助他，好好的看看他今天带茶经带得如何。当我找到那个位置准备下来要好好的帮助我的丈夫的时候，他在前面开始要带茶经。就在这个时候，神好像啪一下给了我一个巴掌，神说，你是谁？你这个小女子竟敢站在头的位置上要教导我的仆人。神又一下子让我看见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从那一刻我才感觉到说，我这个小女人要坐在我丈夫的头上做神，来管理他，来辖制他，来教导他。而我却以为我尽了责任，却不知道我本性中的骄傲，觉得我太行了，你太不行了，所以我要来教导帮助你。当我看见那幅图画，圣经里面说的基督是个人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圣灵把我打醒了。我对圣灵说，我再怎么狂妄自大骄傲，我也不敢做神啊。我第一次看见我里面的恶，我第一次看见我的骄傲有多大。我这个小女子还大摇大摆的几年坐在神的位置上，要改变塑造这个男人。我吓得一身冷汗，我再狂妄自大，我不敢做神。我那一次在光里面，我对神说，神，从此以后我把我的先生交在你的手上，他是属于你的，求你给我智慧，知道怎么样帮助他，让我懂得怎么敬重他，怎么看重他，怎么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男人。亲爱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常常看我们的丈夫，看我们的男人，我们的眼光角度不对。你怎么看你的丈夫？当你把他跟你的同学一比，跟你的朋友的先生一比，或者是看到他在家里面叫他做什么事都做不好，叫他洗个碗绝对上面沾有泡沫没洗干净，叫他煮个饭全部厨房乱七八糟，他做什么好像都不能称你的心意，然后你还觉得他这个不行他那个不行。我常常跟姐妹们开玩笑说，你看你的先生横看竖看像我当年一样，觉得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好，论知识我们差不多的学位 话我不亚于你，论能力论家世论背景我什么都比你强，我不过是感觉到神的呼召要来帮助你，觉得你太可怜了，我不过是被你的真情感动了，所以一迷糊就嫁了。但是我这样子的帮你，我这样子的对你，为什么你不成才，你不成器，你还不感恩？心中满了苦毒，满了抱怨，满了骄傲，完全没有看见说罪性在我里面的根。神那天让我光照以后，我真的对神说我不敢了，我把我的丈夫还给神。神啊，这七年的日子我痛不欲生，当年千挑万选我选上了他，以为我中了彩票选了一个。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连续剧叫两面胶，以为选了一个机会，以为说他将来可以因着我的帮助可以成功，却不知道这个男人不能够被我雕塑。我一直觉得是我命不好，我觉得委屈，我觉得自哀，我觉得自怜。神那一次第一次让我看见说我里面的骄傲，我里面的自大，我要做神来用着这个男人达成我的理想，达成我的抱负，成就我所要的一切。我在神面前深深的痛悔，我对神说，当年千挑万选的这个人，如今我还给你。亲爱的姐妹，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丈夫你当日选错了，受骗了，我教你一个绝招，还给上帝，还给工厂重新制作。真的姐妹，你搞不定他的。我当时我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把我的丈夫还给你，你重新制作还给我，我对你说我选错了。所以我常常跟年轻的弟兄姐妹说，婚姻千万不要自己去挑选，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确实曾经让亚当去挑选他的伴侣，所以呢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呢耶和华神就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所以那个时候神觉得亚当独居不好，所以神就要给他造一个配偶，但是神尊重亚当，所以让他先挑。所以亚当看一看长颈鹿过来太高了，然后再一个河马过来太胖了，感谢主亚当都没挑。所以我常常跟年轻人讲说，你知不知道挑了以后的结局是什么吗？我常常听人家吵架说，我真的是瞎了眼，当初挑错了你这个衣冠禽兽，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当时怎么会瞎了眼挑上你。我就跟姐妹讲说，如果是你挑的，不是野兽就是飞鸟。所以我常常告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千万不能自己挑，要等着耶和华配合。因为亚当很聪明，他没有选，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夏娃是神使他沉睡以后从他的生命中取出来的与他相配的。所以姐妹们，你有没有发觉你选错了？有时候在姐妹会里面的时候，我问姐妹，我说你觉得结婚的时候是受骗上当的举手，几乎99%都举手。我说因为我很了解，我当年都觉得有被骗的感觉，我也是，志雄追我的时候如痴如狂的追，然后他告诉我说嫁给我吧， 我要让你十年之后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有一个女孩子结了婚一年之后哭哭啼啼的来跟我说，阿姨，我受骗上当了。我说怎么了？她结婚的时候跟我说，嫁给我吧，你只要每天快快乐乐的生活，笑着对着我，我就很高兴，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他说，哎呀，这是多大的一个谎言呢。亲爱的姐妹，我们都觉得选错了，没关系，我的经历告诉你，我的诀窍告诉你，还回去，神啊，我错了，跟神认错，神啊，我千挑万选选错了，因为我当时离开了你，我当时不认识你，我当时不遵照你的心意，我现在求你为我重新制作一个，然后把我的丈夫重新做好以后还给我，我绝对不再挟制他，我绝对不再改变他，我绝对不再做他的神，我也绝对不再做他的妈。很多姐妹都跟我说，我的丈夫就像我的老大。我说，为什么你会把丈夫当成儿子呢？难怪你要痛苦。丈夫男人是神的荣耀，是神的形象。姐妹们，我们受造是为着他，你最好对他多敬重一点，尊重一点。我常常开玩笑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啊、你骂神的爱的儿子啊，像骂孙子一样，你在神面前难怪会不快乐。所以记得了，如果你觉得选错了，还给神，从此以后不要改变他，只接纳他，因为天父怎么把你许配给什么样的人，都是天父的主权。王昭君当日出使西域，嫁的是方方的藩王呢，可是面对皇帝，他只能听命啊，顺顺服服的嫁过去做一个好妻子。今天天父把我们许配给任何一个男人，更何况神还起先尊重我们的意见，让我们还稍微情愿。我们因为爱神，我们顺服，所以把神，把他还给神。神啊，求你在他的生命中做，就好像有一个姐妹说，我的先生不爱主，贪爱世界，我就对主说，主啊，你尽量的打，你尽量的给他引到你的路上，我要他得着永远的福分，为着他的好处，求他的神来改造他。姐妹，你就不做妈了，你就可以很快乐了。你知道养一个长不大的孩子，40岁了50岁了还像你的儿子，你苦死了。他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你的丈夫。而且我常常告诉姐妹们，我们都很想爱情长长久久永永远远，可是你会发觉爱情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失去了。我在很多年之后我找到一个窍门，亲爱的姐妹，很有意思，女人对男人的爱是从仰慕、尊敬、爱慕而来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女人呢都很容易被男人骗，女人都欣赏男人两方面的才，一个是钱财的才，一个是人才的才。当你被他的才吸引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仰慕之情、爱慕之情就随着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8岁的会嫁给82岁的。你懂得这个道理了吗？女人的爱情是从仰慕、爱慕而来的，既然如此， 你要保持你的爱情永远长新活泼，你就要一直保持着对你丈夫的仰慕跟爱慕，你要想尽办法去看到他的另外一面，去仰慕他，去爱慕他。你知道做了老公以后，结了婚以后，你很难仰慕他，因为恋爱的时候他呈现在你面前的都是他最好的一面，而他结婚之后呈现出来的都是他最坏最软弱的一面。所以姐妹，你要会看，你要会欣赏，你要会看到他杰出的面，你要去看看他教主日学的时候怎么样的一个智慧，你要看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怎么样有神的荣耀，你要看到他做招待的时候怎么样的温文儒雅。你要会看，你不能每天都看那个他不对的地方，他不好的地方，你要会看，然后一直保持心中对他的爱慕仰慕，然后我就可以保证你爱情长久不衰。当我知道这个诀窍以后，我虽然在家里面看到志雄会常常把他最软弱的一面呈现出来，但是我总是能够看到神在他身上那个美善的那个荣耀的地方。我一直保持着我自己对着他的仰慕，有时候他讲到讲下来，我会在下面听到的时候，我不把他看成我的丈夫，我觉得神啊，你真的是多多使用你的仆人，你让你的仆人彰显出你的荣耀来。当我发觉他彰显出神的荣耀，说出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在下面听得非常感动的时候，聚完会我会跑过来对他说，好感谢主啊，你今天讲的何等的感动我，你好有魅力啊，你真的吸引我。然后我会说，我好高兴你是我的丈夫。亲爱的姐妹，你要会看，生命中任何一件事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落，不同的角度，你要懂得看，看出你先生生命中神所给他的那一份荣耀。你会看的时候，你的赞美，你那个吸引的眼光，就会把他里面所有好的东西都引出来。你每天都这样子凶神恶煞似的指指点点责骂责备，你只会让他越来越说越来越说越来越说，他在你面前永远不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形象和荣耀。你知道我们那边有的姐妹有的朋友多可怕吗？不是姐妹，我曾经听说有的男人在公司里面是做到总经理的，他事业上的成就非常高，当然他太太的成就也很高，很多都是同学结婚的。我曾经听说有一个男人每天下班回家，他只要把他的车子开到他家里的巷子门口，想到他的太太的时候，他就会全身发抖。你知道这个女人的威严有多大？你要做那种愚笨的女人吗？亲爱的姐妹，神造我们就不是我们让我们做男人的头的，他是要让我们贴在男人的心上，做他的宝贝，做他的心上的人，让我们可以靠在他的胸膛享受他。我曾经在美国见过很多的女强人，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在教会聚完会以后眼泪汪汪的跑过来，这个姐妹已经50多岁了，我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她是女强人中的女强人，我们叫她大姐大。她的先生从来她说一句她先不敢说话的，任何场合只有她说话的份，没有她先生说话的份。我说你今天怎么会受委屈呢？你怎么了？她说有一个弟兄问我先生要不要做一项服事，我先生说他不敢决定，要来问问他的老婆。 这是他一手造成的。而且我觉得我也要告诉姐妹，我活得够久了，看的事情够多了，这个弟兄到了65岁之后，快70岁的时候大革命，现在只要有他跟他太太的场合，他都不准他太太说话，他可以从头说到尾，本来不说话的人反叛起来了。然后这个姊妹有一次跟我讲说，这是什么情况啊，他造反了，压抑太久闷烧锅蹦。所以姐妹们，如果我们要做神，我们不可能帮助我们的先生建立他。所以记得挑错了还回去，求神做，然后保持对着先生一生的仰慕爱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如果你看不出他的好，就好像很多姐妹说，我的先生一无是处啊，横看竖看都不好像我当年一样。我说你把他在家里，你在家里把他看成是垃圾，对不对？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又臭又懒，又没用，又不会做事，又困难。你把他丢出去看看。我常常警告姐妹啊，再不堪再不好的男人，你把他看成垃圾，你丢出去以后啊，外面的女人把他当钻石来捡。你相不相信？很多的女人笨到要跟先生离婚。然后3个月离完婚以后3个月，先生马上讨一个又比你年轻又比你聪明又比你知识高的女孩子，然后把你气得气死了，然后你10年都不会再嫁得出去。所以你如果一直都把他看成一个垃圾，为什么外面的人会把他看成钻石？是不是你的眼光跟角度不对了？求神改变。而这些都是我们罪性里面的骄傲、嫉妒、任性、跋扈，还有最愚笨的女人跟婆婆两个人抢这个男人，然后更愚笨的婆婆是跟真的是跟媳妇来抢这个儿子，带下儿子多大的痛苦。撒旦魔鬼在中国人身上放了一句很厉害的谎言，儿子一结婚的时候就跟儿子讲，儿子媳妇可以换，天下何处无芳草，妈妈只有一个不能换。这是给中国的家庭带来多大的困惑，多大的伤害。做婆婆的醒醒吧，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合而为一。孩子不是我们的，他是属于神的。我很感谢神，我们真的在神的里面有学习。我儿子要结婚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我先生把媳妇叫到面前，坐在沙发上，他们两人，然后我先生把我叫过来，我们4人对坐的时候，我的先生拉起我的手，对着我媳妇说，我和妈妈非常感激你愿意嫁到我们家来做我们家的媳妇，我和妈妈保证我们会比宠女儿疼女儿还要厉害的来对待你，我们非常感激你愿意嫁给我。我儿子结婚10几年，我们没有婆媳的问题。亲爱的姐妹，当一个媳妇嫁到你家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对你没有一个关系，她心中的惧怕惶恐你知道吗？你忘了你做媳妇的感觉吗？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用你10年的时间把她当女儿带，我准保10年之后他把你当妈带。女人 自己的家。我女儿结婚也好几年，我每一次到我女儿家，我都告诉我自己，这不是我的家，我是来做客人。所以我一定对我女婿说，我非常感谢你的孝心接待爸爸妈妈，我非常感谢你对我女儿这么好。所以我女婿越来越孝顺，我媳妇越来越孝顺。人生最大的问题，亲爱的姐妹，记住我的话，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外人，不是你的公公婆婆，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孩子，是你心中的罪性的嫉妒、尊敬、自大、骄傲，所有这些才是你痛苦的根源。如果你不改，你不会快乐的。我们何等的感谢主，是我们自己惹的祸，是我们自己要离弃生命的源头，不认天父，是我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让罪引进来，成为撒旦魔鬼捆绑我们，成为他的奴仆。这是我们一生每一个人的结局。所以女人很可怜，自古以来女人就整个被这个男人压制压制，就怕女人抬头。今天女人抬了头以后怎么办？怎么样？并没有得到我们先祖们所得到的幸福，难得，难怪。难，你想想看，你有比你的曾祖母、曾曾祖母幸福吗？她还不用上班呢，她只要帮帮家里面，管管孩子，料理家务就可以。现在的女人多可怜，证明自己的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抓，到最后你越强，先生不感激你，孩子不感激你，你自己在痛苦的自哀自怜里面饮尽苦悲。是因为你骄傲，是因为你自大，是因为你狂妄，是因为你不服，这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夏娃遗留给我们罪性中的根，你其实多想想自己，多用神的光来光照自己，你就会发觉在你里面一无良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多少人看不见，以为我没有错，都是我婆婆的错，都是我公公的错，都是孩子的错，都是我丈夫的错。就像我当年生完两个孩子以后，早上离开家去上班，把孩子交给妈，跟孩子说宝贝啊，心肝啊，然后就去上班了。然后等到礼拜六礼拜天该我带的时候，早上的时候都是宝贝啊，都是天使啊，都是妈妈好爱你啊，一到下午的时候被他们磨的，我就成了一个老巫婆了，声音就高八度了，然后又骂他们，又说他们。我妈妈就说，爱君你怎么变了，你以前很温柔的，你以前不会乱讲很凶的话的，爸爸很爱我，妈妈很疼我，我都不需要发脾气啊，为什么你现在都这么样子的脾气坏，嘴巴讲话又大声，骂孩子，真的是骂孩子骂老公都很不像话。我妈说你怎么了，我说都是他们害的，我没嫁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都是刘志雄造成的，都是这两个小萝卜头造成的，把我从一个白雪公主，那么良善，那么可爱，那么温柔的女人，变成一个老巫婆。我从来不知道，这是我里面的罪所造的，我里面根本没有爱，我也不懂何为爱。亲爱的姐妹，当我们落在这样子的境况中的时候，神若不来救我们，你用叶子做的皮衣永远不能遮住你的羞耻，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平安得喜乐。你知道天父多爱我们吗？爱到一个地步，天父居然 把他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为我们死，让他为我们活。你知道这个爱有多深吗？你做过母亲你就知道，你会不会天下人间任何一个地方，你会为着一个人爱他爱到你会把你的儿女都牺牲？天父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知道我们没有出路。自古以来，哪一个女人的一生不是凄凄惨惨的下人间？当我听到圣经对我说，天父不甘心我们受苦，亲爱的姐妹，这一句话里面包含了多少的爱，包含了多少的情，多少父的慈爱。天父不甘心我们受苦，所以他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姐妹，如果你用你旧造的生命来活，你一定活没有多久你就活不下去了。你一定走走走走，你就会发觉你无路可走。不论你今生多有权，多有势，多有财，多有美丽，多不管你想要抓的东西有多少，你会抓在手上，总有一天你会发觉都是过眼云烟。你不致死你的老我，你用你自己老我的生命来生活，你绝对有一个本事就把你所有的福气亲手拆毁。今天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福气，呱呱落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来，带来的是一泡羊水。神赐我们父母，神赐我们兄弟姐妹，神赐我们老师同学朋友，神赐我们伴侣丈夫，神赐我们儿女。亲爱的姐妹，你现在回想一下，多少人因为在罪性中又用着肉体的生命来活，他亲手毁掉父母的恩情，他亲手毁掉一点点钱就毁掉兄弟姐妹的情谊，他一点点的嫉妒就毁掉同学的情谊，他的骄傲跟自大就毁掉了夫妻的情谊，儿女不合他的心意，他也亲自的伤害儿女。所有的这一切本来都是神命定要给我们的祝福，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可以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丰丰富富的享受神的恩典了？我是不是去承受了有一个够大的器皿去盛装承载神要给我们的一切恩典祝福？主耶稣知，天父知道，如果用着我们的旧造生命，我们这一切都会被我们亲手拆毁，所以他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罪恶都可以靠着他的宝血洗得干干净净的。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人生到了中年的时候，你会像我一样经历一件事。很多人说人生四十的时候是一个关卡，进入中年，所以有中年危机。亲爱的姐妹，中年危机不是女人的专利，很多男人也有中年危机。你一定要搞清楚你先生是不是在中年危机，你才知道怎么帮他。当我们四十岁的时候回顾人生过了一半，你有时候想想一生的岁月，我很早就信主了，但是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我回首看 到我所行的道路的一生，我忽然觉得我亏欠了太多的人，有太多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做了，有太多我想做的事情我没有做。我想到我生命中我亏负了多少的人，我犯了多少的错，我觉得后面那个大包袱压得我真的觉得心里面好重，压不能伸。那个时候我觉得，为什么难怪很多的人越到老年他越没有活力，他越没有喜乐，因为生命中的罪担重担压得他没有办法释放，没有办法喜悦。那个时候我真的在一个痛苦的一个境况中，我多盼望我能重新再活一次，我多盼望我能够把许多我亏负的地方、亏负的人事物，我能重新再来一次。我都巴望我心中想要做的一些东西，我能够再做一次，弥补一些。但是我发觉，人事的变迁让我有心无力，我才发觉我自己的无能，我自己的不足。我才发觉说，多少人在悔恨当中把这些东西埋在心里面，醉生梦死的一天过一天，不能面对自己。可是当我面对着自己的时候，我发觉主啊，路在哪里。在那个时刻，神让我看见说，原来主耶稣基督是我的道路。他就是知道我们走的一条是灭亡的道路，要悠悠怨怨的下阴间，所以他给我们开了一条拯救的路，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重新再活一次，让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日子开始。亲爱的姐妹，你知不知道这在主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浩大吗？你怎么可能让旧的一笔勾销全部埋葬？你的良心都不能够放过你，但是神却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过去一切的罪恶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主同死同埋葬，让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里面每一天都是活泼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我都可以对过去说拜拜，重新再活一次，每早晨都是新鲜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恩典，你才知道主耶稣对你有多宝贝，你才知道一个人能快乐是因为他的心不控告他。你怎么面对良心的控告？只有神能够用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天良中所有的亏欠。亲爱的姐妹，我在40岁的时候得到了这个启示之后，我真的每天都感谢赞美主，我每天都有活力可以面对今天。你知道在这个时代，你如果没有对天父的依靠，如果你没有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在他新生命里面重新再活一次，你哪里有勇气，你哪里有力量去面对明天？主耶稣来为我们死，让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可以不必死了。对着基督徒来讲，面对死亡是睡觉，是回天家，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不再怕死，面对今天我们也不怕活了。亲爱的姐妹，多少人惧怕明天，不知道今天要如何活，但是在主的里面，主却可以让我们重新再活一次。 让旧的岁月埋葬。所以洗礼对我们是何等的有意义，我们每天都要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今天对着我们永远是新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姐妹，什么是你活着每天有动力、有能力、有活力的诀窍？这是因为主活着，所以我们活着。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我要用他的生命来活，用他的眼光来活，你才会喜乐，你才会喜乐满意。因为天父对我们的爱不但是无条件的爱，他也是有计划的爱。所以我不要操心担忧明天如何，因为我的天父在我一生的岁月里面，他是给我有计划的，他是给我有旨意的。我所要做的就是降服、顺服、依靠，我就可以跟着他昂首的走得胜的道路。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会帮助我们。亲爱的姐妹，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不怕死，让我们不怕活，这对我们是多大多大的恩典。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很怕死，因为我身体非常不好，所以常常没力气没力，然后我的母亲一直身体都不好，所以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我的母亲永远都是病恹恹，所以我的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多愁善感、忧忧虑虑的。因为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不可以随便笑的，因为我没有笑的权利。如果我妈妈都不会笑，我为什么可以笑呢？我有什么权利可以笑呢？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加上身体不好，所以我年少的时候最崇拜的是林黛玉。我觉得那个幽怨凄凉之美啊，很让我觉得非常的向往。亲爱的姐妹，所以我的身体加上我的心情，在魔鬼这样子的欺哄底下，我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我是一个很忧虑的人，我不是像我今天这个样子。我跟我妈的命运不同，在于我早早得这个主。所以当我看见说原来我可以过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活，原来我可以让我的老我与主一起埋葬，我可以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活的时候，我就整个人的大改变。然后因为我这样子的身体，我曾经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一直很怕死亡，加上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叔叔过世，用着传统的宗教仪式办理，我觉得死亡是人去一个何等可怕可悲的地方。但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在教会里面参加葬礼，我就觉得那个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在教会里面参加一个葬礼，是一个九十几岁的日本的老婆婆，在台湾，她是一个很爱赚金钱的妇人，他去世了，棺材就放在教会里面，下面是粉红色的丝绒当垫背，然后他穿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那脸上的慈祥就像睡觉一样。我第一次面对基督徒的死亡，我两个相照底下，我才发觉差异有多大，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连我妈妈都说，她虽然不信主，常常听人家说基督徒的死亡是跟一般不信主的人死亡不一样。当我自己30多岁的时候，忽然得了一个重病，肚子痛了1个多月，看遍所有医生，吃了1个多月的消炎药，都照样不动。我先生就带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挂门诊，找最好的主任医生。没想到他看到我以后就不准我回家了，没有普通病房，我住头等病房都要住进去，第二天要立即开刀。那一天，当我先生把我放到病房，回家照顾非常幼小的孩子，那时候孩子大概只有7、8岁。当我一个人忽然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死亡离我这么的近。姐妹们，我不甘心啊，我跟着我先生漂洋过海到美国，一屁股的债，陪着他留学读博士。等他读完了硕士，还在读博士，找到工作的时候，我们才有了安定的生活，才能够还债，才能够有自己的车子，也买了一个小房子贷款，孩子也稍微安定下来，觉得一生这么辛苦的经营，到最后可以安定下来的时候，神却要夺取我的性命。看着年幼的一儿一女，心中的不舍难过，我在那里跟神真的是跟他打交道，我说神，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你怎么可以让我的孩子成为孤儿？你怎么可以让我一生的辛苦到最后可以安定下来的时候，你却要夺取我的命，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不甘心。那天我跟神两个人在那边摔跤，神一句话都没有。到最后我哭啊，我闹啊，我吵啊，我安静下来，神问我，我难道爱志兄跟爱你的孩子不如你吗？难道我爱他们不比你爱他们更深吗？你为什么不放心把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呢？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给你人生的安排是最好的呢？我没有办法平静，神就在那里静默不语。最后我降服下来，我说，神，你是主，你是父，你是神，若是出于你的，我愿意降服。那天晚上我就睡得很好，第二天一早医生来了，我跟医生说，奇怪，我昨天晚上都不痛。医生说了，是要进手术房，不要怕。我就跟他说，我不怕。然后我的先生就推着我的病那个担架床，然后当我们渐渐的走到那个开刀房的时候，在开刀房的那个门旁边，他就不可以进去了，我要在那里等候开刀。我躺在床上，侧着头看见我的先生站在那个门框旁边。我被越推越远，越推越远，我不能够确实的相信我会醒过来再见他的脸。我觉得我们是天人永隔，泪珠像一串一串的流下来。我想到 在我面对人生死亡的最后一刹那，我所有今生得到的都不能追随我，我最爱的先生无助无力的无奈的看着我一步一步的离开他，我年幼的孩子在家里根本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失踪了两天，爱我的父母远在台湾，以为我去美国寻梦，他们却完全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在我面对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所有的一切都在我身外，不能陪伴着我。当我泪珠一串一串的看着我先生涌流出来的时候，看不见他的时候，我转头看着天花板，我本能的叫一声主啊。亲爱的姐妹，我不能忘记那个经历。当我叫主的时候，当我觉得什么都离我而去，我要独自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知道只有我的主能帮助我。当我叫他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整个的病房充满着荣耀跟明光，我觉得我在一个四面被主荣耀荣光跟爱的围绕底下，我在眼泪当中我叫着主的时候，我的脸忽然绽开了笑容。亲爱的姐妹，在那次经历中，我真真实实的知道主对我们有多重要。他来到地上，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天使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在那个经历中，我才知道说，原来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们。面对人生走完了这条道路的时候，只有主与你同在。亲爱的姐妹，如果你知道人生不论任何的境况，有一位主不离不弃，永远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不会惧怕。所有你抢夺来争取来的东西都在身外，环境一个变迁就完全改变。可是只有在你打开心门接受主成为你的救主，他借着圣灵住进你的里面以后，他不在你的身外，他在你的身内，他与你永永远远超越时空，永不分离。姐妹们，你懂吗？你懂为什么主耶稣对你这么宝贝吗？你懂不懂你为什么一时一刻不能没有他吗？人世间的爱情，婚姻幸福也好，美满也好，至终是一个悲剧。相爱的人自一定会有一个人先离你而去，剩下的人最可怜。所以我们两个人常常会想到说，为着他的好处让他先走，因为剩下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面对生活是很辛苦的，谁早走谁有福，对不对？这是相爱的人啊。所以当相爱的人离开你的时候，纵使你知道他自己是他是去神那边，可是你也会情感上不舍，是悲剧。不相爱的人也是悲剧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么多年大家在一起吵 吵架都有一个伴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听到最离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去帮助一个家，这个家呢夫妻不和，丈夫本来准备要跟妻子离婚了，可是妻子忽然得了重病，三个月之内就离世了。那照我们想的话，这个先生要好高兴呢，对不对？总算达成心愿离开他了，还不用离婚。没想到这个先生就得了忧郁症。我就奇怪说，为什么这么他讨厌的一个女人，一个妻子离开他，他还要得忧郁症呢？原来他心里想，是我要离弃你的，最后居然你离弃我。他恨，他怨，所以他就得了忧郁症。你知道这常常想不通了。有时候夫妻两个吵架吵得很厉害，走了一个我们觉得另外一个也很高兴，可是多少人说，我连吵架的伴儿，人生都是几十年，要结婚50年、60年，到金婚、到银婚、到钻石婚的人，那要活得长还要爱得长的人就没几个，但是最后都要分离的，跟永世比起来，这是非常短暂的。所以，亲爱的姐妹，你要用你的时间去追求那永恒的。今生一生一世的事或一时的事，你要分辨，不要因为一时的生气破坏了一世的情，失掉了永恒的祝福。这是我们要学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不能没有主，我们不能没有父。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再活一次，用他的新生命来活。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让里面的生命一天比一天长大。你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赚钱，你还不知道是为谁辛苦的，你还不知道那个钱赚的是为谁去赚的，是谁要去花费这些钱。很多人说，我赚钱为了我的孩子。亲爱的姐妹们，有出息的孩子不会要你的钱，没出息的孩子金山银山不够他住。你是要投资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做成人，让他能够独立，不是你把钱留给他。今天很多的人对着儿女的教育是错误的。当你赚这些钱的时候，你会发觉在你忙乱赚钱的当中，你忽视了家，你的家像有一个破口，那些小狐狸进来极尽所能的破坏，到最后你会发觉，你用你的精力，你用你的体力，你用你的生命去赚钱，等到有一天你发觉你没有身体了，你没有家庭了，你却用钱再也买不回来。所以我很为你们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你们很多都是做生意的，愿意来参加这个营会，在主面前学习，主必加倍的祝福报答你。亲爱的姐妹，如果你要活一个喜乐的生活，欢呼喜乐跳跃的生活，你要饱尝神的慈爱，你要有主的生命来活。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一刻都不能离开他。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你必须走一条全新的路。他用他的生命破碎了，给我们开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用他的身体像幔子一样裂开，给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没有指望的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通往天上的道路。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救我们还要救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不讨他喜悦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活得像他造我们的时候的荣耀， 价值、尊贵、地位。所以对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天天的对他说，谢谢你住在我的里面，不离开我。以马内利的主永远是我的主，是我的道路，是我的真理。只有他说的话我顺服的时候，我就蒙福。亲爱的姐妹们，神是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爱到把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死，让我们一生没有办法面对的两个大问题替我们解决。再能干再聪明的人没有办法面对他生命中的罪，所以他要带着他的这个罪恶一直下到地狱里面受永远的刑罚。神让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死，让我们脱离一切的刑罚，让我们过去的一切甚至我们的旧人都已经与主埋葬了，让我们重新搬一个家，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能够用他的生命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他把主耶稣赐给我们，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一生引领我们。只要我们顺服听他的话，我们的道路或左或右，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所以亲爱的姐妹，如果你有天父，如果你有主耶稣，你这一生注定因为尝着他的慈爱，欢呼喜乐跳跃的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肯走上哥哥他十字架的道路。你愿意了你一切的荣耀降卑到地上，取了奴仆的形象，甘心顺服作为人。主啊，而且以至于死，且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恶，你饮尽了苦杯，为的是让你的鞭伤成为我们的医治，让你的刑罚成为我们的平安。主耶稣啊，求你带领我们来到你十字架的下面，仰望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赤身肉体的被挂在上面，我们当受的羞耻你为我们受尽，我们当受的刑罚你为我们受，我们要喝的苦杯你为我们尝了，你喝尽了苦杯，为的是把福杯赐给我们。我们这些本来已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地狱或湖本是我们该有的份，主啊，你却为我们死，偿还了我们一切罪的代价，让我们今天得在父神的面前被称义，让父神可以在你的里面全然接纳我们，我们可以奉着你的名来到父的施恩宝座前，求恩惠，求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有三天从死里复活，把那无穷复活生命的大能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脱离一切的老我，进入属天生命的丰富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才有生命，我们今天深深地知道，我们有了你以后我们就有生命了。 我们要靠着这生命而活，我们要为着这生命而活，我们要因为这个生命而喜悦。主啊，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思想你对我们所有的爱，我们心中满了感恩。你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恶，把新生命赐给我们，你还愿意与我们同住。所以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我们新的宝座上让位，让你做我们的主，尊你为大，让你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掌管我们的一生，好让我们一生活着来荣耀你，来侍奉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把这样子的福分赐给我们，使你对我们的改变，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我们丈夫的祝福，我们父母的祝福。但愿我们能够用着你的生命影响善待，但愿你让我们能够世世代代永远都归你为圣。给我们这样子的祝福，主啊，对我们的心说话，借着你的启示，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在我们里面一无良善，原来我们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就让我们愿意跟随你，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自食劳我，让你的新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